跟智者大师的关系呢是最接近的啊，他是直接传法给智者大师的。那智者大师又是金胎宗的集大成者，所以对于我们是对于朗月慧师大师他的传记啊，是需要的熟悉一下啊。那金胎宗的特色，它不是说从理论上非常的圆满，更重要的它是在修持上的一定的不同。我们看看一个的祖师就明白了，这些祖师都是啊一步一个脚印的来的啊，所以看看我们那些祖师他是怎么学习，他是怎么修行的。我们上次讲到了呢，你看慧师大师他对于这个佛法的证悟或者说是了解，他不单单是从文慧而来，实际上他是从这个思慧的证悟。上次我们讲到了，你看他是在坟墓当中读诵法华经，普行菩萨亲离之缘摸顶数计，头顶上啊长出一个这个喷出来一个东西，从此之后不认识的经文啊全部都认识了。也就是说学习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学进去的，一个是把直接内证的智慧把它打开了。那这两种呢从慧师大师北极南岳慧师大师身上的啊是非常的清楚显示出来。一方面他是在外边这个读法华经，法华经经文是外边买的，他一下子能够啊说到普行菩萨的摩顶之后不认识的经文全部都认识的，这个是从把自信的智慧啊把它打开的。所以从慧师大师这样看来，他不单单是从外面的熏修或者是里面的证悟这两点的完全的区别。那我们讲到这里对我们什么启发呢？我们将来如果是学习其他佛法，你就会明白啊，这个法师他是只是文字上的通达呢，还是修行上面的证悟很深。我们从祖师的这个传记里面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只是文字上分析，这个毕竟啊是从第六意识里面而来的啊，第六意识还属于凡夫的境界。如果是从自信里面证悟出来的，那这个就不是普通的凡夫的境界所能到达的。所以这方面也就是区别了现在社会上的学者跟真正的高僧大德们对于佛法的那种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也许一个大学教授他来的，他讲得非常精彩，他几乎呢是从第六意识去区别，第六意识分别了。也许一个老和尚他讲一定不一定讲得好，但是他这种讲出来的绝对是自己内证证出来的，这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对这点呢我们应该要表达这个意思啊。慧师大师15岁出家，我们前面这一段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在坟墓里面诵经，然后得到普行菩萨的摸顶。那为什么我们要诵法华经，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普行菩萨的摸顶呢？我们上根比不上哦，说明了这个他这个上根非常好。他15岁出家，20岁说具足戒。他出家了之后呢还是继续的禅修和学习啊。所以说他是上次讲到的是7年修持啊方等忏法啊，白天为众讲说通理生事，夜间则坐禅修定，持续10年之中每天诵持法华经。7年修持方等忏法跟禅学上面，我们专辑说因此量定了深厚的禅定功夫。所以这个金台宗 经过智者大师的教观成就之后啊，你看他一直就提倡实学，还得实修，实修还得实学，真实的实不是死人的死，老老实实的学习，老老实实的修行，这样子才能相应。我们学习佛法不是说记几个名词名相就可以以成话，以成这个谈资，那这样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我们把学习到的佛法，那必须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上，那这样呢才是真正的结行并进，这是正代宗要提倡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看了这个慧思大师的传记啊，从短短的这几段文字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历代的祖师他之所以成为祖师，他是真真实实的用功的，不是说弄种的方法吹吹牛，或者打打广告一下子名气很大，那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非常不简单。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他是怎么样开悟的，得到禅定的下面说，有一年坐下经三七日，或所自通，倍加勇猛，遂动八处，发根本出场。那我们从下面这段文字来看，他七年当中修持方等忏法，持续十年，每日读诵《法华经》。这个时候禅定得到了没有呢？从这个我们这个传记的上下的人对照下来看，那在这个之前，虽然修方等忏法七年，十年读诵《法华经》，包括修常行三昧。真的功夫还没得到，来说它是奠定了生活的禅定功夫的基础。他是后来呀，坐下经三七日，才得到了这个神通跟禅定。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个功夫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偷巧的东西。这个助于一个阴阳马上就挣到了市场，那必须是这个一步一步的修神了。这个坐下，什么叫坐下呢？我们这个出家人的戒律里面规定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必须是安居的，安居其经要坐禅啊，修定啊，要克其取证，我们戒律上有这个规定。说这个坐下呢，那就是下安居的三个月当中，他跟着北齐慧文大师学习。你看有一年呢在下安居的期间，经过二十一天，因为我们安居目的就是要倍加增进勇猛修炼，所以他在二十一天当中呢，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啊，忽然呢就得到了这个出禅定而且呢是获得了索命通，这个索智通就是索命通。这个索命通啊，那就是知道过去世 是怎么来的，过去世是个出家人呐，或者过去世是个当个读书生呐，过去的事情都知道，这种的神通称为所知通或者是所命通他得到了这个所知通，倍加勇猛，遂动八错。这个八错呢是怎么回事？八错呢譬如是冷、热、阳、色、滑、轻、重，总共呢是八种的身上的一种病痛，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你打坐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非常重，就好像这个太上压顶这个重的感觉。有 坐在那里突然感觉自己很轻，就要像这个鹅毛飘在空中一样。有时候感觉呢身上突然的发冷，很冷；有时候身上感觉呢突然发热，很烫。总共呢有八种的情况出现，这里有八错。这个为什么有这样八错出现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而来的，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地水火风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现在是在欲界当中的身体，然后这个经过修禅定之后呢，从欲界的身体一步步的往上面升，我们的禅定从欲界定提升到色界定的时候呢，那色界定第一定就出禅定，那这个时候啊，要把欲界的身体要转化成色界的身体，这个时候呢，欲界的四大呢，要转变成色界的四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八种的感觉，譬如这个地大，什么叫地大呢？我们身上的骨头啊、肉啊、牙齿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肉大，它是多属于地大。身上的这个血液啊、精液、流动性的呢，这个是水大。身上的这个呼吸举动属这个能动，这个是风大。身上的消化啊，然后呢暖气，这个是火大。那这个地水火风四大都有它的特征，譬如这个地大，这个如果转变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很重。这个水大转变的时候是呢就冷，风大转动的时候就会轻，火大转变的时候感觉很热。所以这样呢，我们欲界的这样四大的感觉，再加上色界的四大感觉。把欲界转变成色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八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这里说睡动八错，这个八错的发动，我们也可以就可以区别开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你的禅定功夫是欲界定呢还是色界定，就可以根据这个八错呢就可以把它判断出来了。所以我们有的很多人这个气功是说自己啊功夫不得了了，飞到天上去了，那这个八座也会发作。八座如果发了，就知道了这个才是欲界定刚刚转化成色界定。如果你八座还没动的话，那它这个最深的范围最高还没有超出欲界。虽然是这样讲，大家不要去论别人，因为这个八错呢，还有并八错、正八错，还有里面还有不同的东西。大家如果没有这样感觉的话，你分辨不出来它是这个，这到底是正八错呢，还是并八错？有时候这个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就像平时大家这个概念里面所讲的“逐火落魔”，出平常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八错的感觉，有这样的感觉。那你若搞不清楚的话，你把这个病发出当做正发出，那就发生罢了。所以这里睡动八错呀，那就是从欲界定转成这个色界定。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社会上的这个气功师啊，如果能够达到抽禅定的很少啊。发根本抽禅呢，那就是色界定的第一定，就是抽禅定。那为什么说发根本出场呢？这点大家注意了啊！我们平时告诉我们的，你怎么关心啊，怎么去关照啊，这个所有的基础都是在出场定里面。我们修108座三昧，各种的这个三昧定，所有的基础都依于这个出场2禅3禅。所以这个色界的四种禅定呢，称之为根本禅。根本禅定。那也就是说，我们今生今世你学了很多的佛法，你要怎么去观空？没有这个初禅定的基础，你这个观空观不起来，观得起来的话呢，也是在胡思乱想，大妄想。那你若有初禅定之后，这个时候啊，得到禅定，在禅定当中你去观空，这个时候你的心跟空相合，证悟了空的理之后呢，属性就不能我净， 那这样的话就证到初步阿罗汉。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得到初步阿罗汉的话呢，你首先让自己先得禅，得禅定，这个就是止。得到禅定之后再去观，观空，哦，那就是观。止修成功了就是禅，观修成功了就是慧。戒定慧啊，这个定慧呢，止观是因，定慧是果。这个就根据我们传统的，那就这种说法。我现在这个南传部的呢，他也提出来，不需要修止，直接的观空，他说也可以。不过根据我们这个传统的习惯性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先修止，然后修观，最后能达到止观双运。你直接修观啊，你没有止的话呢，经书里边啊，现在中立经的经文里边，他打个比喻。就像这个纸，就像是房间一样，光呢就像蜡烛灯一样。你没有这个房间保护啊，这个灯给风一吹，马上就吹灭掉了。啊，也就是这个灯就发挥不出来它的功能。所以光必须有纸的保护，就像灯放在这个密室里面一样，风吹不进去，这个光亮呢照出来，才会非常的明亮。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你心要达到这个止的功夫，然后这个观慧呀才能成就。南传部的现在他这是讲法呢，你这个心成定，他说不要止，也可以直接一个观慧。这个是传承的不一样，我们也不能批评他说对或者是错，这个可能的是每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我们根据天台宗的这个传承的说法呢，应该是心止后观，然后止观上面，啊，因为这样的比较恰当。我们这个凡夫功夫不够的话，你直接去观的话，能不能观得起来？大家也可以试一下。你观得起来的话，也许你是一根的人，也观得起来。那这个是北齐南岳慧师大师啊，在他的修行经过，七年方得唱法，十年读诵传法经，而且常修啊，常行三昧。常行三昧呢，好像上次也讲过了，那就是波珠三昧啊。波珠三昧呢，九十天为一期，不坐下来，也不躺下来，不可以休息。九十天当中一直在那里闹，一直在煮，嘴巴里呢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这个要，也就是不睡觉。不躺下，不休息，不坐下，一心的撞着那乱乱，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这个禅行上面或者是波珠上面。那如果实在很想睡怎么办呢？这个两上有放下一个绳子，哦，把绳子套在这个脖子上，行一睡的时候呢，气透不过来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继续再做，这是我修行的方法，波珠上面。这波珠上面根据。我们止观理经的这个修行呢，要求是这样的。现在呢，又有一批出家人也在搞波珠三昧。他波珠三昧呢，是念七经的，也叫波珠三昧。啊，可能中午晚上还睡觉，这个波珠三昧。这个已经跟波珠三昧的味道去得远了。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好像这个北方有个出家人，他是好几个省啊去搞这个波珠三昧。后来呢，有个人出问题了，出问题后来政府说他是邪教，把他驱离开。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众生的这个根基不行的话，这个只能试验众生根基，不能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个修法学法呢，要这个对机说法。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讲的。你如果这个法在这个地区不适合这里的根基，那你这个法就不能挑选这个法来行。这个佛法呢讲究因缘，那这个波珠三昧的修法呢，应该说是立根的人，真的是不顾生死，发菩提心的那些这个高僧大德们啊。那如果对我们居士来说的话，那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呢，大家虽然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但是你要选择性的，能不能适合自己，还有不适合自己，还能不能适合这个社会。不要是不要说我自己学习，我自己为了学习佛法啊，那就不顾别人的。你所修的法如果影响到别人，那这个也不是佛法的宗旨啊。那现在我们学习佛法，有的人学就被学成这样的，我知道自己学，那不顾别人的影响，也顾别人的感受啊，这个就不对了。佛法的目的本身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人人得离苦啊。你修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那你现在刚一修的话，就属于影响别人的，那你这个是佛法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根据传记里面来看，南岳慧思大师啊，虽然发了根本初禅，就在这紧要关头，就是马上得到禅定啊，一观空那就可以开悟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四肢软弱，不能醒悟，这个禅定就出来了。那个病呢，根据智者大师的这个说法，有四类的来源。一个呢是四大不调病，那就是我们自己平时劳累了呀，吃多了呀，睡少了呀，这个外感风寒啊，七情六欲啊，那这多属于四大不调。第二类呢是业障病，譬如我们前生今世杀生过多，那今生今世呢，那就是肝病了，那如果前生今世偷盗过多，那今生今世呢，肺脏有毛病。今生今世如果是这个邪淫过多，那今生今世呢，肾脏有毛病。那就是杀到一万九，相对于心肝脾肺肾，那你不管你怎么医生看不好的，很奇怪的。那这个呢，就说明是业障，今生今世这个造业太多，这个是这种情况的毛病。第三种呢是冤家债主的病。那鬼神前世你的的确确这个杀了人，这个冤家债主找上门来了，这个产生的这个精神恢复啊，这个第三类病。第四类的病呢，它的病的来源那就是禅定啊，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你譬如是坐在这个穿堂风的情况之下，你感受了各种的这个风寒，或者呢是这个自己在那乱修乱观想，把自己的气脉串乱掉，像这一类呢，就属于这个禅定的引起来的病。这个穿堂风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这个风也是风口，那边的风口，我们为了汤凉快呀，就坐在这个当中，坐在那里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呢，毛孔都张开了。这过穿堂风啊，这个都是阴风，这里吹进来，那里吹进去，这个阴风吹到我们自己身上，侵入到百脉当中去。全身就非常难受，这个跟药也吃不好，这个必须通过这个禅定的重新去调整才能好的。所以根据智者大师的这个分法呢，这个病的来源就四大类。这个四大类呢，四大类都有它的调整方法。所以这里说，他这个忽然四肢软弱不能醒悟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禅定。引起那这个四类的病，它是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自己观自己的呢？它内在都有这个因缘相关的啊。那也就是说，你过去如果没有这样的因，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造成，那我们也不容易生病。我们现在打个比喻啊，虽然我今生今世杀了某个人，然后我今生今世这个阴影有了，杀了人，那这个冤家债主来找我报仇，我今生今世我自己的福报很大，那这个就是这个缘分条件。我福报很大的话，这个冤家债主那个鬼神啊，他福报比我小，他现在就没有办法来找我了。所以这个就是，虽然有这样的阴，没有这样的缘的话呢，也不生病。 那刚刚好我过去杀了他这个人，有这个因种下来的，我其实就是福报有点小，刚刚好他找我，找到了以后我就脑筋出问题了。对，所以我们这个业障病啊也是这个意思，虽然过去造了这样的一个业，你今生今世没有给他造成这样的一个缘，有条件不存在的话呢，你也不会给他安排生命。嗯，那这个四大类分呢也交叉的，业障病里边可能有肠病，或肠病里边也有业障病，或者这今生四大不调病也有过去的业障病，这个是交叉在一起的。我们分的时候呢需要分类说明一下，就这个意思。那当时的慧师大师他生病了之后是怎么样的？他是观空，他通过这个常念的观空法把自己的这个病调整好了。我们将来学到这个金来宗的通子观里有摄息治法，摄住气息来可以调自己的病。这个呢是气来治病，实际上就是由观想来治病。那当时的慧师大师也是一样，他用这个观空的方法，他得病了之后呢自念作观，说他这个心力啊非常强，他怎么去观空的呢？他说病从业生，一切的这个生病的这个来源啊是从业障而来的，从业障而生的。那业障从哪来的呢？业障从自己的烦恼心而起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是从外边来的，是从自己里边而来的。既然说是病的根源是从烦恼心而来的，烦境心源，反过来观察自己的这个烦恼心的源根源在哪里呢？心在哪里呢？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也非心房此短。它是没有影色的，也不是有形状的，你说心，大家说我的心在哪里啊？我的心在自己身上。那行，把身上一边的劈开来看，你心在哪里？心就找不到了。所谓的这个心啊，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生了这种功能。我们经常打比喻说，这个桌子一样，我之所以把这个电脑可以放在这个桌子上，可以放在这个桌子有这样的功能。你把桌子一一的劈开来看，这个桌子在哪里啊？没有，它只通过不同组合而成，各种东西组合而成的，组合了之后呢，才产生这样的功能，把电脑可以放在上面。那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的心是经过色受想行识，五蕴组合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思维呀，可以认识啊，可以了别呀。你把一一的分开来看，这个了别之心啊，本来是不可得的。所以这里的时候，它凡境心缘，心既然是空的，业非可得，因为罪业是从烦恼心而来的，罪业是依于烦恼心而来的，烦恼心自己的东西都是没有的，那业从哪来的？烦恼心如果是空的话呢，业也是空的。业如果是空的话呢，病是从业来的。其实业是空掉的，那身上的这个病呢，也是不真实的。所以说身如云影，相由体空。这个身体呀，是如幻如化的。身体的这个假象虽然有，追究这个身体的本体本来是没有的。这个叫做相由体空。那就好像刚才打比喻说的，这个桌子的假象是有的，是真的。你追究这个桌子的本体，一一的分开来，这个木头管木头，钉子管钉子，油漆管油漆管油漆，哪个东西代表这个桌子呢？那再追究下去，你这个说桌子是木头所来生的，木头怎么来的呢？木头肯定是树的种子而来，专门一个种子也不会长成木头，必须有泥土、阳光、水分。你把这一一的分开来，木头在哪里呢？木头又不是真实的，所以追究它最后的话，这个心的本体、生的本体，那多是空的， 只是像，假象是有的，本体上不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最后呢，这个慧持大师啊，就证悟到了这个空的理。所以下面说，如是观矣。那这个呢，还是在观空的境界当中，颠倒想念。我们现在认为自己生病了，认为自己有烦恼了，认为有这个身体的存在。那从修行的这个境界来说的话，这个多是妄想颠倒。那这个情况究竟怎么样呢？那为什么我们说明明是有身体的存在，那怎么说是没有的呢？怎么是妄想颠倒呢？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哦，我们上次大比喻说的，就像做梦一样。这个梦里一定，你看到这个山、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不是看到很多山、很多的水吗？你在梦里一定的时候认为它是真实的，的的确有山有水。啊，实际上有没有山水呢？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心而已。醒过来，这个山水就没有了。那你在梦当中的时候，别人如果告诉你说，你所看到的山跟水是假的，只是你的心而已。你会相信不相信？那肯定不相信。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在无明大梦当中啊，人家告诉我们说你这个身体是假的，只是你的心而已，你不相信。那明明看到我这个身体，是不是？所以这个祖师们啊，他从证悟的这个角度，他的的确确能够观，以证到这个空的理。所以这样颠倒想灭啊，心生清净，所苦消除，一切的病从我们妄想心而来。你现在心根本的心清净了，所以呢，这个身体也能清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这个一辈子，你看你这个身体健康不健康？从哪个地方下手？从自己的心下手。你这个心清净了，你这个身体。病也就少。那实际上这个跟中医的理论是相通的啊。中医说的，你病哪来的呀？七情六欲来的。这个多怒伤根，多愁伤肺，多思伤肾啊。你看，这个多喜伤心，那这个七情六欲，喜怒悲哀的，引起的你的这个身体不好。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呢，你这个病啊，都是从自己的心而来的。所以下面说，颠倒想灭，心生清净，说苦消除，那这个病就好了。说下安居圆满，他本来是正道的出场的，因为这一病的话呢，这个出场病啊，也就消失掉了。我们这个得到禅定之后，有五种情况呢，就会最是，特别是欲界定得到之后，最是更快。欲界定呢是得到不容易，退得很容易；如果得到初禅定之后呢，是得到了不容易，退得也不容易。但是有五种情况呢，相当于我们这个最是禅定。第一个呢是争论，跟人家吵架，哎呀，吵得灵魂不自出，你心里很烦恼，这个禅定也会退失了。第二个呢是这个酒行，譬如这个远路，你也走了很多路，在外面这个走的很多，这个身体很疲劳，啊，这个也会退失常静。这个第三种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生病，生了病之后啊，你的这个身体你虚下来之后呢，你常病啊也会退失的。所以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你要这个得到常病的话，你要。调身、调气、调息、调饮食、调睡眠，所谓的心安才能到我，身安才能到我。你身体要健康，你修道啊才能够啊，这个修得好。那这个非常可惜，给南岳慧师大师啊，得到禅定了，忽然这个禅定啊就产生了。我们看这段传记啊， 他说这个二十一厅，他突然来发了惨电，这里最后说下安居圆满，盖叹尚无所证。他通过这段观修，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是经过这个一个多月啊、哦，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身体把它调好。说我们这个生病呢，中医有句话，他说这个病来如猛虎，病去如出师。这个生病啊，一般情况之下呢，多是时间长了，不知不觉的积累而成爆发出来。你要把这病好了呢，它一定是慢慢慢慢去的。那我现在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我发现啊，我们很多的居士呢，这个迷信思想很严重，平时呢没注意，一病了之后呢，给医生看过一两个医生，吃了十来天药，吃不好，开始怀疑说，哎呀，某某鬼神折磨我了，啊，或者到了哪个榕树下，感觉自己毛孔一竖，哎，他说，哎呀，在那里起因了。或者呢，问那些这个老太婆，这个木牌子啊，出清啊，这个说，哎呀，你在这个路上起因的，通过那个桥头有个鬼神在等你的。这些都是迷信思想。所以这个病呢，我们这个生了病啊，给医生慢慢调整，这个很正常，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调得好。因为一旦这个生病了之后，说明你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抵抗力啊，都已经下降了，所以这个需要每一个过程，这个很正常的范围。你看这个南岳慧师大师呢，他也是一样，经过调整啊，下安居圆满了，他这个场地还没得到。下面说盖叹尚无所证，自伤昏沉，空过此生，身怀惭愧。经过三个月的一方面调整身体，这个一方面呢，他也是非常用功的修行。就像这种情况之下呀，他还是没有修成功，所以心里边非常感叹啊，自伤昏沉，心里边啊自我这个责备。他说我这个三个月当中啊，还是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这个是昏沉，因为没有开悟啊，说自己责备自己，说这个这样的话白白空过此生，身怀惭愧。这个身怀惭愧啊，出家人这个时时刻刻怎样上报四重恩。出家人这个修行度化众生是什么目的？是报众生恩的目的啊。这个是由从两种角度来说，一个呢，六道轮回当中，我们知道今生今世我们上面有父母，实际上生生世世我们都有父母，说从六道轮回的角度来说，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菩萨戒经里就说，一切女子是我母，一切男子是我父。那既然都是父母的话，你要报恩，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出家人无论是吃穿花用都是具足供养的，所以你必须修行，目的就是为了报一些众生。那这个时候南岳慧师大师啊，他也是这样，他觉得呢，哎呀，我这样在那里这个修行啊没有修成功，白白接受居士的供养啊，没有很好的修成功，说这个时候啊心里便是身怀惭愧。那既然三个月正在增进用功修不成功，那怎么办呢？有心休息一下，就在放生一向墙壁的一刹那间，竟豁然开悟。一下子证悟到了这个法华上面啊，大乘大悟。那这里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南岳慧师大师他经过三个月的增进勇猛去修禅定，方案没有修成功。然后呢，他就像休息一样的放生啊，这个身体一放松下来啊、哦，然后呢靠在墙壁上，这个就放生一下墙壁，身体一放松的那一刹那，一下子开悟了，开悟到了这个法华上面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呀、啊，就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个人， 留着必修啊，你哭哭啼啼的说我要还俗了。释迦牟尼佛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还俗啊？出家不挺好的，你还俗干什么？哎呀，世尊呐、啊，他说我呀，出家之后呢，正经用功啊，日夜不休息，拼命打坐修行。我三年之中啊，我到现在呢，一直都没定，禅定没有得到，开悟也开不了。所以呢，这个修行太难了，说我想回家去了。他说不当了。释迦牟尼佛就问他，那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呢？那个就说我在家里啊是这个弹琴师啊，是这个专门做音乐的啊，弹琴的一个师傅。释迦牟尼佛问他，你调琴的时候如果琴弦太紧了会怎么样呢？他就动掉。如果琴弦太慢了呢，当然这个声音弹不出来了。那怎么样才能弹得好呢？你把弦要调得不紧不慢哦、啊、就可以弹出各种微妙的声音来。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哎呀，你这个修行的也是一样，你如果把自己抓得太紧了呢，就像这个琴弦一样会崩掉。你把如果琴弦太慢了呢，修行太慢了呢，就要像这个琴弦太慢一样弹不出声音来。你这个修行的毛病就出在于太紧了。所以你听我说，你好好的这个把自己调成不紧不慢，那你这个修行成功。后来这个比丘一听很有道理，回去有三个月就成了四大罗汉。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南岳慧智大师当时修行的是这样，他当时在三个月当中他已经得到了说明通，知道自己情深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信心更足，一心一意的这个修禅定啊，想要修成功。这个时候心力吹得太紧了呢，反而这个修不成功。后来呢，他这个思想一放下，先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一下子开始。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祖师的传记呢，有这个好处啊，看看古大德祖师他能修行成功是怎么修的。所以这个佛法理宾是让我们走中道之路，不能登记太急了。那有的你说这个几天几夜不睡觉，我们这个凡夫还没这个福报，没有这么大的根基。如果真的有这种根基的话呢，我们也不在末法时期当中了。所以我们应该要走中道的啊，不能太紧的。慧智大师啊，他这个开悟了法华三昧，这样的话呢，大乘法门在一念之间完全是明达融通。明是明白的，通的达呢是达到了，融是融会的，通是贯通的。完全明白达到了大乘的那种思想境界，融会贯通，大乘小乘本来是一体无二，这个是明察融通。我们现在呢达到这个境界啊，小乘是小乘，大乘是大乘，而且呢这个法跟那法都是相对立的。慧智大师在我们这个天台宗的历史上，应该说是对智者大师影响非常大。说天台宗后来说是这个教官病重啊，也是跟慧智大师有什么关系。下面我们看慧智禅师有感于学道要节行并重，但是当时的佛教界北方僧众重视坐禅不重义理，南方僧众则重义理而不喜欢坐禅，因此努力提倡定慧双修，禅教一致。所以这个我们天台宗这个宗风以节行并进啊，教官止观双运啊，从慧智大师那里就开始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慧智大师为什么是有感于 佛教界北方重视坐禅，南方重视教理呢，这个跟当时的这个政治有点关系啊、哦。当然是出家人怎么去引导。南北朝的时候，因为这个慧持大师是南北朝的啊、哦。南北朝的时候呢，当时北方出了一个僧俗禅师，他是小乘的这个传承的，对于小乘的禅定啊非常精通。因为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印度传到我们中国，各种的佛经啊还不是很完备，但是小乘的经典呢已经传过来蛮多了。所以这个僧俗禅师他这个传承呢，直接是从印度的禅师过来这个传承的这个禅定的法。僧俗禅师他禅定呢功夫非常深，可以一坐坐在那个地方，或者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不吃不睡不喝不拉 不动，好，你看这个真功夫拿出来的，谁不配？现在科学家说了，你七天如果不吃不喝不睡就死掉了。好，那僧俗禅师一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一两个月不动不吃不喝都没问题，那这个是奇迹啊，这个是奇迹。所以当时的这个皇帝啊，这个齐宣帝啊，是啊，我这个北齐的那个这个皇帝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对他们非常崇拜。然后呢，下个命令，让每一个寺庙里面都要跟僧俗禅师学五门禅。五门禅呢，相当于这个我们的五体心观差不多的意思，啊，数息观啊、不净观啊、慈悲观这些方法，专门跟他学这个法，跟这些学这些五门禅。所以这个北方已经养成这个风，养成这个风气，所有的出家人呢，都要这个修禅定，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北方的天气比较冷啊，而且北方的这个地非常宽阔，人口比较少，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互相这个学习的话呢，交流也比较少。说北方人呢，天气冷的原因也不爱动脑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说比方说他这个风俗习惯就这样，再加上这个帝王这个一提倡，所以呢北方呢就是这样，向来呀特别重视这个修持。哎呀，这个一千年前啊是这个情况，现在呢还是这个情况。你让北方的人去学习佛教的教理，他不愿意学，不爱学习啊。南方的譬如这个以梁武帝来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佛教的教理，他自己都能讲经说法的，而且每一年呢都是办个武则大会的定军，也就是这个讲经法会，请当时的高僧大德去讲经，他自己亲自去听经。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所谓的听花烂醉啊，那这个名词相呢，这个是从这个法明大师而来的。法云大师一上台讲《法华经》，一讲的时候呢，天上的这个花就掉下来，真的大家看到了，这个花呢不掉在地上，马上要掉在地上的时候都融化掉了，这个听花掉下来是这个情况，所以当时的这南方呢，大家对于这个佛教的义理义学是非常的这个兴盛的。那些这个文人学士，不但那个出家人，整个社会上的那些精英分子，他都对这个佛教的这个教育都非常熟悉。那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两个风气，北方重禅，南方重义理。那这两种都有它的弊端，你不学习的专门的乱修是盲修瞎练啊，你修不上去。那南方专门在那里学这个文字的学义理的不愿意修行，那当然就得到了真实的利益。当时的这个背景啊，历史背景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慧持大师呢，他的师父是北齐慧文，他是在北方的，后来呢跑到南方来了。我们这个南传的这个陈宣帝啊，他的这个京都呢就在南京，所以呢他是从北方到了南方。所以北南岳慧持大师，他对于无论是北方的佛教也好，对南方的佛教也好，都是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个弊端呢， 他马上就提倡了定慧双修，禅教一致。那这个传承下来，到了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更加注重这一点，教跟观呢，那必须要把它这个结合得好。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偶一大师他的教文当中，首先第一句啊就提出来这句话，他说佛祖只要教观而已，啊，什么教无观会怎么样，观无教会怎么样，那原句话又下来了。所以这个天台宗传承呢，对这个呢，一直是非常注重。所以啊，对上面呢是寥寥的、略略的，我们介绍一下，南岳慧师大师他这个修行的经过。然后在《天台九祖传》里面记载，《天台九祖传》是本书，从龙树菩萨一直到了第九代的藏南大师，这个《天台九祖传》啊，这个里面呢记载的是比较详细的。在《九祖传》里面呢记载了慧师大师一生灵异感应的事情很多。好，我们接下去看看他的这个灵异感应的故事是哪些。比其慧文大师看到南岳大师你把这个法传给他之后啊，就让他去自己去这个传法的。所以呢他首先是到了这个光州的大苏山。他到了这个大苏山是怎么来的呢？北齐慧文大师啊告诉慧月南岳慧师大师，他说你从我这里下山之后啊，遇到了两叔，你就原来那个记子不会背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遇到了两个叔的话呢，你必须要住在那里，那个是你弘法的地方，你的因缘在那里。所以南岳慧师大师啊，他走到了关中的时候呢，觉得呢这个非常累，刚刚呢有个老头子来的，然后就问这个老头子，他说你这个地方是什么名字？看他这个山势啊长得非常好，树木也非常茂盛。然后这个老头子告诉他，他这个地方呢是在大苏山。这个南岳慧师因为在临终的时候，他北极慧文大师交代过他啊，你呢是遇两书的话，必须住在那个地方。既然说这是两书，这个是大书山，其中带一个书人，然后就问他，那你姓什么呢？他说我也姓苏，因为这个山是大书，人家喊我老头子小书。这样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是这个二书。所以呢，这个南岳慧师大师一看，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住的因缘就在这里，所以后来到了山上能够开辟这个道场来的。他这样来的大书生，所以古代的祖师啊，不是普通的人，他就知道自己的弟子将来姻缘在哪个地方，都算得很清楚。而且这么巧，你看，刚刚来那个老头子真的是个姓苏的，也不来那个姓李的。他在十四年当中呢，在山上啊，就带领大众呢，白天是讲经说法，晚上呢带领大家一起修禅定。说这样的话，声名远方，不方远近。请来归阳的学徒日夜增多，因而遭到恶人的妒忌毁谤，并且呢多次于食物中下毒加害。那你说他真的弘法挺好的，那为什么恶人嫉妒毁谤呢？那这个里面有两种原因，因为呢这个天台宗的传承的时候，主要是以龙树菩萨的大乘空观以这个作为传承。那当时的这个僧俗禅师，他们这些呢是小乘的传法，小乘的传承。我们在讲到北齐慧文大师的时候，专门讲过了，说北齐慧文大师呢独步合怀，实无进化， 他专门是弘扬大乘。这个佛教里面这个禅定呢，有传承的，就好像这个戒律一样，戒律呢必须是经过这个三师七正，经过这个师父的这个戒体的传承，那么禅定呢也是这样，也要传承。可现在呢，大家都乱掉了，搞不清楚了，因为就是跟你讲就算传承，不是这样，或者自己拿着书看看就是传承，不是这样。这个戒律有戒体的传承。这个禅定呢，有禅定的传承，不能这个创乱掉，创乱掉了之后呢，你这个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这个小乘的传承呢，它非常执着呀。你现在这个北齐南岳慧思大师，他突然来了个弘扬大乘的这个禅定的法，说这样的话呢，出家人里边，有的人啊，没有修成功的人。他也是个凡夫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空观大乘空观的禅法系统，就是现在中的这个止观的这个系统，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就遭到了这个小乘的那些僧人呐、嫉妒不会当的，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呢，我经常讲啊，你不要把出家人看成是为阿罗汉菩萨。不吃人间因果的，出家人这个头发虽然剃掉了，衣服穿起来了，还没有修成功之前，那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个凡夫，所以呢，这些人虽然出家了，他有这个嫉妒诽谤的话呢，那也很正常，那我们怎么样体会这个意思？我们做个假设，如果把你的头发剃掉了，我把衣服给你穿起来，人家也说喊你师傅，那你的贪嗔痴也断掉了没有？也没断，对不对？也就这个意思啊。那不单单是嫉妒诽谤，并且呢，多次于食物中下毒加害。这个里边呢，还是我们是略略的把它引出来一点。他当时到了大苏山之后呢，原来在下面有很多的这个佛教居士，他都是这个小乘系统的那些居士。小乘系统的这个居士呢，因为南岳慧思大乘的这个系统，那这样的话呢，小乘的那些法师们啊，就发动自己的意志呢，皈依之人呢，他说这个南岳慧是大师啊，是个恶魔，你们这个不要供养他，这样的。所以当时南岳慧是大师呢，在山上啊，是经常是恶毒，后来没办法怎么样呢，就派自己的弟子跑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拜，是这样来的。在九祖藏南大师传，九祖传里边，像这方面讲的就非常清楚。也讲得比较详细。那后来用这个包围法呀，围不住。他本身的目的想断绝了这个饮食的供养。慧思大师在山上待不住了，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叫他们不要供养。那后来呢，看看这个不要供养这个路走不通，慧思大师还是在那里讲究做法，因为派他的徒弟在很远的地方去这个化缘来，说这个身体呢就没有这些问题。那这样如果不行怎么办呢？假装供养饮食，那这个饮食里面呢都有毒药在里面。所以这些这个山下的这个居士啊，把这个毒药拿过去吃的时候呢，这个慧思大师啊就中毒了。那这个中毒了之后呢，由于禅定功夫深厚，均能化喜为宜。金台宗，一个是根据《法华经》，一个呢是根据《般若的观法》。慧思大师呢，对于这两部经呐，都是非常重视。我们在传记里边看到，他当时得到了这个中毒之后啊。 得到了食物里面的中毒之后呢，他的肠定当中一心一意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对他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后来呢，他这个食物啊，通过这个法的这个加持，啊，禅定的这样的功夫深厚的，后来这个病这个毒物吃进去呢，就把它化掉了。我们在因缘故事里面说，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呀，功夫，这个功力很大，
是不是心经啊？不是心经、啊，
心经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样念的，我们这个有个公案里面怎么讲的？当时这个阿修罗跟玉皇大帝在打架，后来呢，这个阿修罗，他有特异功能的啊、哦，这个手砍下来之后呢，这个手就会抽出来，不像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头如果砍这个脚砍下来呢，脚还会抽出来，说这样一打仗呢，这个玉皇大帝派出的兵就打输掉了，打输掉了以后。玉皇大帝呀、啊，这个没地方跑了，跑到哪里去呢？跑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向释迦牟尼佛求救。释迦牟尼佛说：“你如果想打赢的话，有办法啊，你一心一意的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行了。”后来这样一念的话呢，这个玉皇大帝那些刀一砍过去，这个脚断掉了就不会生了，手掉下来就不会生了。所以呢，玉皇大帝就把你我叫你，这里有这样的一种公案。虽然这个是个故事的形式啊，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个般若的力量非常强大，般若就是智慧啊，所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呢，这个功德很大。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这个南岳慧师大师啊也是一样，他在禅定当中一心一意的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他这个病啊不成问题。代官大二年，西元568年，落南岳衡山，故三生行道之机。慧师大师首先住在大苏山，住了14年。当时慧师大师呢，继续啊，想到南方去弘法，啊。所以在公元568年之后呢，他离开大苏山，到了南岳衡山。南岳，我们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三山五岳啊、哦，这个南岳衡山是在湖南省啊，河南省。
湖南
啊、哦。到了湖南之后呢，他在禅定当中啊，就看到了自己。曾经三生在这个地方修过佛法，所以他这里说人之所命即一生善恶业相，曾在树林中缺出过去生死，出家未生死所居住过的唐玉陈地地基和瓦钵敏器啊，瓦钵器皿在《九祖传》里面呢，这里略掉了很多内容，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啊。慧师大师都到那个地方之后啊，他就告诉他的弟子，他说我曾经呢就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弟子不相信，他不相信行，你把地下挖下来。啊，他说我自己当时这里修行的时候呢，被这个强盗啊。把我杀害掉了之后，我的头给他埋在哪里，尸体埋在哪里，你给他翻开来看。后来翻开来一看，果然是这样子啊！而且呢，这个寺庙倒地了之后，已经看不出来了。地下一挖的时候呢，那就在地基里面啊，瓦钵器皿都挖出来了。他们告诉他，这个就是我亲身亲自所修行过的。所以这个南岳慧师大师啊，他是说是真修实证啊。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祖师们留下来的佛法，你看看会不会有假，会不会出问题？这些都是天台宗的传承啊，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祖师们啊， 都是真功夫而来的，不是说这个自己那这个学点知识，随便的把这个写篇文章传下来的，不是这样。真正的修行用功，真正的正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金台宗的这个祖师的传记啊？金台宗历史稍微要懂一点，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表明了金台宗的这个传承，他的亲近。那不是说随便这个来的，我们刚才那为什么现在墨法师去写掉这么多呀？大家看看这个心灵法门这个鲁台长啊，他就这样弄啊，就把这个佛教的心经啊、药师经啊拿过来一弄一说，自己也成了一代祖师。所以墨法师记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邪教啊，就这样出现了。那我们如果是说传承看传承，是几千年这样下来的，经过几千年的一千多年的历代祖师亲证实证而来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学这个法就不会出问题啊。那祖师都修成功了，我们跟他留下来的佛法呢，跟他学，我们也就会修成功。所以学金台宗啊有这个好处。那智者大师呢，那也就是在南岳慧师大师在南岳弘法的时候呢，智者大师跟他学的啊。南岳慧师大师啊，他知道智者大师跟陈宣帝缘分特别好，所以呢特别是嘱咐他呀，嘱咐智者大师呢，他说你从我这里学法学圆满之后呢，可以到这个陈果弘法啊，广为传灯化布。传灯就是把佛法延续下去的意思，化布呢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啊。我们从上面种种的这个修行的情况啊，正果的事迹、教化众生的方法等等，从这方面来看呢，慧师禅师的的确确是一位正道的高僧。你看他从15岁出家，15岁之前就开始这个诵《法华经》，得到了普贤菩萨的摩顶。慧师大师的这一生呢，那多是跟他不一样的。那一直到了这个最后的修行的经过，他是实实在在实修下来，这的的确确是为正道的高僧。他受到了当朝宣帝的礼遇推崇，尊称为师大禅师，南岳尊者。那这个陈宣帝为什么这样的这个推崇礼遇呢？这里边呢也有个功劳啊，因为当时我们这个佛法从汉朝开始到了南北朝，这个时候呢，毕竟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个宗教啊，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譬如这个道家啊，当时我们这个南方啊，这个道教也还是比较多，道教还是比较多啊。那这个陈宣帝的夫人呢，她也非常相信是这个道教。南岳慧师大师到了这个。到了这个衡山之后呢，他这个名声也越来越大，跟当地的文武百官啊也慢慢就熟悉了，大家非常敬佩他啊。后来陈宣帝呢对他呢也是非常恭敬，那也就是在那里这个听经闻法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这个道教的嫉妒。所以道教呢，当时跟这个正宫娘娘商量啊，怎么样害了这个南岳慧师大师。所以有一次陈宣帝出去这个巡查了之后呢，这个正宫娘娘啊就告诉，有一次就是陈宣帝想供养南岳慧师大师，所以呢，这个叫南岳慧师大师啊到宫里面去供养，讲的说法啊。这个 皇帝有事情出去巡查出去了。出去的时候呢，朗月会是大师啊，也要回到自己衡山来。那皇帝在外面巡查时间不是说现在有汽车有飞机就回来了，一巡查时间蛮长的，半个月或者二十来天。等等陈宣帝回家的时候呢，正宫娘娘就一边哭一边说啊，他说你呀、啊、你跟铁家的那些和尚啊都不是好人，你走掉了之后他竟敢来挑衅我，哎，怎么样这回事呢？还没有这回事，你看鞋子我都掉了一只的，这个鞋子是那个朗月会师啊都把我拿走掉了。这个陈宣帝听了之后呢，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哦，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文武百官商量，他说这个听说朗月大师啊，这个和尚呢有这回事情。那大家都说不是啊，这个朗月大师这个人不会这样做的呀，啊，他是个圣人啊，怎么跟你凡夫一样呢？所以当时大家商量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皇帝啊，挟到这个圣旨，哦，招人。大概的内容呢，也就是说要招朗月大师啊来这个有事情。这个招人皇帝圣旨写好了之后呢，他不是派人到这个朗月去传旨，而是直接写好了之后呢，直接在岸上啊烧掉了。他这样做什么目的呢？他的意思说，朗月大师如果是圣人的，如果是凡夫的话呢，这里烧了一张，不说我也不知道，就一百张烧下去也没用啊。如果是圣人的话呢，这里一烧，朗月大师肯定会知道，说看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看看是不是圣人。那当时这个皇帝啊，登当着这文武百官，就把这个招人给烧下来。这里烧下来之后呢，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同时报来报，报干什么呀？他说朗月会师大师到来。第一个刚刚报的时候，第二个又来了，报干什么呀？朗月大师会师到来。哎，朗月大师这不是一个人？你们这个四个城门多，东南西北的这个守城的将军来报呢？他说我们四位将军第一集就看到，哦，会师大师从我东门来的。他说我看到他是南门来的呀。你看会师大师呢，分身四个身体同时从四城门进来。这个时候，这个文武百官啊，这个皇帝傻眼了。你说这个会师大师如果去还挑衅一个女子，那怎么可能在空中飞进来呢？那这个肯定你这个正宫娘娘是假的了。说皇帝啊，这个一发火，就把正宫娘娘叫过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调查。哦，原来跟道士啊勾结在一起，所以这个皇帝啊为这个事情非常恼火、憎恨。好，就把这个道士啊都叫过来了。后来呢，这个怎么办呢？你这个是欺君之罪啊，你污蔑说我正宫娘娘给和尚调戏掉了，那多难听是不是？所以把这个道士抓起来就把他杀掉。这个南岳大师说，你这个杀掉啊，这个佛教里面呢是不杀生的啊，你这个没事。你说你这个从此之后啊，你就跑到这个就给我们这个南岳啊在寺庙里面呢就当这个禅公好了啊。所以当时这个南岳大师这样求情，这个皇帝就批准的呢，就是把这个老道啊抓过去，都在朗月衡山啊，都在那里当禅宫。因为过去寺庙里面呢，这个山啊地啊很多，也需要人去耕种，古代都是这样。而且呢，这个陈宣帝专门为这个事情说写了一本贴尾商记，啊，也就是说明啊，当时这个道士怎么害这个佛教徒，啊，有这个事情。你怕这个石碑破坏掉了，用什么？用铁把它铸成，把这个铁碑啊，就立在这个南岳碑上，立在这个南岳上。当时在跟那个当时这个影响也很大啊。后来那些这个老道啊，这个名气大了之后呢，就对南岳会师大师说，当时我们过去是一时的糊涂。他说我现在呢，这个在你们寺庙里干活也干老的。啊，也干不动了，这个希望呢，你能够放我们走。后来，那又是他伤心，后来把这个寺庙的这个田地啊，就送给他们啊，给你们养老。 那这个铁碑呢，后来南北朝之后，曾经呢是这个三次的这个，我们三武一宗啊，三武一宗呢是这个周武宗啊，是北武魏武宗啊，他当时相信这个道士呢是灵隐寺，结果灵隐寺的这个挑宝离经，他说这个佛教啊传到中国来的话呢，他说我们中国人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他说和尚那个剃光的头，这个不孝之一啊，我们中国说是这个身上的这个法服啊束之于父母，你现在把父母亲给你的头发都剃掉了，说这个父母不孝啊，这个第一。第二个不孝呢，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这个和尚都是断子绝孙的，你这个算是中国人还得了啊，多是根据多大家去当和尚去了，到时候我们这个老百姓就延续不下去了啊。那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啊，说来大抵这个皇帝呢就下命令了灭佛法，这个道士呢这个就得势了，后来把这个天为山的那个天为祭啊，这个铁的呢就融化掉了，把它破坏掉了，所以就没有留下来。虽然没有要留下来，这历史上是因为这个影响力很大呀，各种的资料里都有记载，所以这个虽然这个道士把它破坏掉了，但这个事情呢在其他的历史上还能找得到。所以这个陈宣帝啊当时亲自经历了慧思大师的从东南西北四城门风声飞进去，他是不得不佩服啊，所以称他是这个南岳中的四大禅师。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慧思大师不单单有所念通啊，还有身所通在定法，禅定功夫非常好，这个教义啊也是非常通达，所以他的著作留下来呢还有《法华经安乐行》一卷，《诸法五真三昧法门》两卷，《水智义三昧》一卷，《数菩萨戒》一卷，《大乘直观法门》四卷，跟《四十二智门》二卷。这些著作都是南岳慧思大师传下来的啊，《法华经安乐义》呢那就是根据《法华经》第十三品安乐行品的内容告诉我们这个法华的行法。无真三昧法门呢、跟这个水智义三昧法门呢，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四种三昧之一啊。数菩萨戒仪呢，你看在我们中国对你们居士来说稍微陌生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汉传的佛教是三坛同灯，数沙弥戒、数比丘戒，最后数菩萨戒？是菩萨戒最早的提倡是天台宗的，特别是这智者大师推崇菩萨梵网经、菩萨戒经梵网经之后呢，一直到现在一千多年我们还是以这个传统为主。所以天台宗呢不单单是对禅宗的这个是一宗的二流啊，同源的二流，实际上对这个戒律法门呢也是影响非常大。戒律法门到了唐朝道宣律师之后，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就开始用天台宗的这个实相观法去解释了戒体的传承，说对戒律影响很大，对净土宗影响力也很大。智者大师做了十疑论净土宗有关的各方面的这个有疑点的，经过十疑论一解释呢，就非常圆满，大家这个信心就起来了。这个是数菩萨戒仪，大乘直观法门，那就是某直观的这个根据这个某直观的根本的要义啊，是从大乘直观法门，这样说。四十二智门呢，这个我没看过，那种没去看。所以这些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你看这些都是天台宗的三祖南岳慧思大师。这个一直在基础上。